OK， 今天我们讲到就是乌饼、鳄鱼。OK， 没有声音？没有，
没有，
没有。坏了 ，OK， 好 ，OK， 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神学生，刚刚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他就被聘请去一个教会，做传道。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去讲道，他用了整个一整个星期去预备一篇很好的信息。这篇信息叫做什么呢？就是五饼鳄鱼的神迹啊。他一到讲台去讲道的时候非常的紧张，结果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了耶稣用5000个饼2000条鱼去喂饱5个人啊。虽然他有犯了这样的错误，不过还是很感动很多的人。聚会结束，他就向教会里面一个很资深的长老去询问，对他的讲道有可评价。那位长老说，用5000个饼2000条鱼不用耶稣来做啦，我来做都可以啦。这位年轻人听到长老这样的说，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不能够接纳刚才的错误。但是他思前想后，不能够因为一次的失败令他沮丧，也不愿意这么容易被打败，所以他勉励自己从什么地方跌倒就要从什么地方站起来。所以到第二星期天，他重新站在讲台去分享，同样的他都是分享五饼鳄鱼这个经文但是这一次他说的清清楚楚，就是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个人虽然第二次说还是感动很多的人，但聚会结束之后，这位年轻的传道才去找这位长老，问他说：“这一次你能用5个饼2条鱼去喂饱5000人吗？”这个长老说：“我只能够说了，用上个星期那五个人去剩下来的食物拿出来，这个星期5000个人就可以喂饱了。”我们人要行神迹当然不可能了，神迹只有神才可以做的，因为耶稣是神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有3年多的时间，他却行了许多的神迹根据西本福音书的记载他一共行了有多少件的神迹在里面35件记载在西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有20件，马可福音有18件，路加福音20件，另外约翰福音有8件当然里面有重复的而只有五饼鳄鱼这个的神迹是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可以说是神迹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刚才我们只是读其中一段的约翰里面的记载，其实我们应该从四本福音书里面一起去看去查考因为里面的记载是从4个不同的角度去记录这个事情的所以第一项第一条的问题就是神迹是什么了神迹是什么了？圣经里面关于神迹的原文是指到记号记号，因为神迹本身就是记号一样，令我们大开眼界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停停这个路牌就怎么样，你就得停下来是吗？遵守那个的规定，或者在路上 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红色的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一货的是什么？不可以进去啊，明白吗？啊，如果你见到这个是什么啊，你不可以用手机啊。啊，我们都明白了 ,OK? 既然神迹就是记号，那么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要指出什么的记号了？啊，其实在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就注明很清楚神迹这个记号指向什么啊。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哦，我们一同来读，看到吗？一二三，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着是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
耶稣就是神，所以他可以行神迹，而且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他使我们得到生命。但为什么这个神迹会出现呢？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看见神迹呢？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啊。所以在一开始之前，曾经有一段的话，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曾经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求耶稣行神迹，结果耶稣怎么样回答了？就是马可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曾经有一个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面深深的叹息，说这个时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啊！耶稣说的，当他们来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但是神迹在什么的情景里面才出现呢？所以透过今天的五饼二鱼的故事就来告诉我们了。五饼二鱼的故事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从马可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来看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我们同来读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同来读。
使徒去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这里去歇一歇。”
也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人认识他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
比他们先赶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与门徒坐船要去旷野，为什么就要离开群众，他去休息一回啊？但他们的行踪却被发现了啊！他们坐船从这边要去对岸的另外一个城市啊。如果坐船是怎么样，是直走的嘛啊？从这个城市，从海里就那个湖里面直去另外城市，而群众就怎么样，是沿着湖边的道路绕道而行，而且是穷追不舍的从步行到怎么样奔跑啊。我们看到他们本来是步行的，有些在奔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比起耶稣与门徒先到达对岸的城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各位，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渴望要见到耶稣，渴恶要听他的教导，有一颗愿意追求真理的心，所以他们把握时机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们怎么样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这句话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当时的人我们都知道要走非常远的道路去听主耶稣的教导， 而且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但是他们却排除万难，为了要听耶稣基督的教训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基本上我们来教会查经也好，来敬拜神也好，几乎是没有人会说你不可以来的，是吗？你不可允许来教会来敬拜，没有人会禁止你来敬拜神啊。我们有交通工具可以来到目的地，我们有这么好的礼拜堂可以一起来聚会，我们可以一同来唱歌，有圣经分享，也有食物可以分享，但唯一一样东西是你们，只有你们才可以预备好的，只有你一个人才可以预备好，就是什么？渴望耶稣这份真理的心啊。我以前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啊，我的教会是在东北的，多伦多的东北啊，是一座有可以坐700人的礼拜堂啊，那个是新建的礼拜堂，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交通工具不是太方便，没有地下铁啊，公交在星期天可能一个小时才有一班的公交等等，所以差不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会众，他们都是开车过来聚会的。开车代表什么啊？各位，开车代表什么啊？开车代表你可以掌控你的时间嘛，不用担心没有公交可以来到聚会，明白吗？我们教会崇拜当时是星期天、星期日早上11点来敬拜神。那通常一开始，你觉得会有多少人在啊？其实都有一般弟兄姐妹准时到达，因为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参与了9点30分的主日学的这个实践，也有一些人要服侍啊，好像有诗班啊，有主席的领唱啊，西琴、总务、音响，所有一大群人已经也是要准备好啊。当然牧师不可以迟到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准时到达。当第一首诗歌结束，哇，我们常常见到什么了？有一大群人在外面进来啊，我们都是怎么样唱一首歌才可以让其他会众进来的啊？唱第二首歌结束啊，也有人不断的进来，最后诗歌结束仍然有人进来。有时我们迟到来敬拜啊，都有不同的原因啊，有可能有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啊，但是常常都迟到了啊，没有一起来唱歌来敬拜神，其实就是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来崇拜啊，好像整个的聚会整个主的崇拜就是来听听道理啊，崇拜结束匆匆忙忙的就离开。后来有人提出，不如将崇拜的时间改去，从11点钟改去什么？11点15分。我希望可以解决、改善迟到的问题。我们真的改了时间了，改了11点15分，但结果怎么样啊？啊，各位，结果怎么样？啊，迟到的人按着时间，就改迟15分钟来啊，所以都是迟了15分钟。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啊？如果我们是真的是看重某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准时的，是吗？或者会提前到。男朋友、女朋友约会的时间，我相信你们不会迟到了啊。会面试、参加表演、参加比赛，我们更加不会迟到啊。我们看见就是这些愿意跟随主的人，刚才我们看经文里面，他们愿意来跟随主，不单单只有热心，而且他们主动自然自发的有行动，不是被人来怎么样催不是强迫他们来，也不是被人请去听耶稣的教导，他们是自己留心去打听 人知道耶稣要到什么地方，就立刻去等待，然后从早到晚上来听主耶稣的教导，口悟真理，忘记时间，忘记饥饿，忘记天黑了应该怎么样回家。而他们是就在什么地方听到啊？各位，当时是一个大平原，这个草地上来听到啊，比起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坐在椅子上来听到，有空调，有暖气啊，有舒适的空间来听到。我们有时候只是短短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会发现总是看到，我站在讲台前面当然看到了啊，我们就好像不能够集中精神啊，就好像没有办法来听到，很多人都好像在睡觉一样啊。和他们相比实在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圣经里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一个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渴慕他的话，主耶稣一定能满足他心里面的需要，这也是开展了神迹的第一步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怎么样继续了。在路加福音另外关于五饼二鱼的记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节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啊，我们来读。
日头快要西西，门徒近前来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他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腓力回答说，
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够的。
差不多到黄昏的时间，门徒看见这一大群人，男丁数目有多少啊？各位，5000啊！他们就想到什么了？都是想到哇，5000人要吃饭，一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来的。OK， 所以最好耶稣你快结束你讲道啊，让这些人群离开这个地方，好让他们去找食物啊。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是绝对没有想过要提供食物给这些的群众。就在这个时候，经文怎么说啊？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啊？你们给他们吃。哎呀，嘿，我们可能想到哇，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但是这里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他是很快，反应非常非常的快，想法非常的实际，一下子就回答：我们就算有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啊！我们看到腓力这个门徒真是很聪明，他只需要一看就估计到群众的数目，立刻就可以计算出虽小需要20个两的银子。哇，你知道我以为这个腓力这个门徒以前就是读数的哈、啊，数学专业的。OK， 我一下子就可以计算20两银子。你知道20两的银子有多少吗？就当时来说是8个月的工资啊，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哇，就算有20两的银子去买饼，个人只是吃了一点点，奈何人多钱少，就算有钱去买食物，也没有地方买呀、啊，各位啊！这里是荒山野岭，加利利附近没有什么速递的外卖店啊，也没有什么大型的面包店，就算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做这么多的食物出来啊！主耶稣，不是我们不想做，只是我们无能为力啊！其实腓力就好像大部分的人一样，估计之后就怎么样，就绝望了，因为他只是依靠人计算的方法。但是我们主耶稣看见什么？各位，我们主耶稣看见什么？ 我们主耶稣不是看见困难，主耶稣是看见人群的需要啊。曾经在西村啊，川是西川啊，西川是吗？西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老师叫做范美忠老师，听过吗？啊，他有人叫做范跑跑啊。当时地震来临那一刻，这个老师先于所有的学生离开学校啊，离开当时的学校，离开想外跑，自己首先离开，没有想过要去拯救那时在地震里面的学生，反而有一些的学生在现场，留在现场奋不顾身的去拯救当时在困难里面的一些的同学。因为这些同学学生看见什么？看见需要，当时有些需要去帮忙这些在地震里面一些受伤的同学。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就是撒玛利人利亚人的故事，我们听过了。同样那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出有需要的问题啊，需要还是困难的问题啊。当时有一个以色列的人被强盗打伤，重伤受伤了，倒在地上。当时有几个人经过，第一个人是什么？是谁啊？祭司是吗？第二个人经过是什么人啊？是利未人。这两种人都是众教的领袖，他们经过都怎么样？绕道而过，离开这个受伤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困难。因为其实他们要上班啊，刚刚赶去上班，哎呀，有人受了伤就要怎么样？如果真的要去照顾他们，就要怎么样？陪他去医院啊，是吗？哇，陪他去医院，你知道要等多少时间啊？哇，如果你要去急诊，emergency 啊，毛利你们曾经去过，但按哪去了？要多少？等很五个小时啊！哇，要陪他五个小时在医院里面去等，浪费我们的时间啊！万一这个人真的死了，这些祭司利未人就是触犯了什么宗教上的不洁净的礼仪啊，原来他们不可以与死人来触碰的啊，所以万一他们这个人我碰到他，他死人就怎么样了 ？OK， 所以他们就离开，不去理他，直到有一位的撒玛利亚人经过这里的地方，立刻就去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本来撒玛利亚人与以色列人是什么呀？是敌人来的啊，是仇敌来的。但是这个人却能够放下这样的成见，只看见受伤者当时的需要去帮助他们啊。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需要还是困难呢？啊，我相信我在同一个环境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着经验，凭着眼见看环境，看金钱，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资源不够啊，人手不足啊，我们要开始新的工作，又要照顾新朋友，没有人带领查经，会有神说我们要有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啊，有大人信耶稣，哇，我们有受过什么的训练，口才也不好，什么都不行啊，是啊，好像我们什么都缺乏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或许就是我们最需要静下来看看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缺少了什么，把你所缺乏的告诉主耶稣，告诉他我真的无能为力啊，然后注意留心主耶稣要对你说什么的话。唯有我们愿意来信靠主耶稣，才能看见真正的神迹。第三点， OK， 第三点就没有在这里啊，刚刚六了。OK， 第三点就是跟甘心奉献的人必能看见神迹啊。当时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袋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许多的人，还算是什么了？啊，当时安德烈他看到什么？他带了一个孩童来，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就算分了这些食物，五个饼、两条鱼，还算是什么了？啊，安德烈虽然明明知道小孩子的五个饼两条鱼根本没有办法可以什么满足当时五千人的需要，但是他相信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所以怎么样也带来耶稣的面前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的就是什么，不要轻看一点点的奉献，一点点的付出。有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能够看到这些的需要，只有一点点，在主耶稣面前，神也会用的。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奉献，最后我们见到主耶稣果然来重用这一点点的付出啊。另外，耶稣手上这五个饼、两条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各位，我再问你们，小孩子，其实只有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有记载，其他的都没有记载。OK， 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是一个小孩子拿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读刚才读约翰福音，就发觉有这个小孩子拿出来啊。我相信在场里面五千里面，你估计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带食物？所有人有没有带食物？一定有啦 ，OK， 一定有人带着比这个小孩子更好、更多的食物，因为当时是什么的时间？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什么？其实他们就是要准备去庆祝这个节日的，所以一定有带一些的食物的。但只有一个小孩子拿出他的食物，这个小孩子就是抱着一个单纯的心，愿意将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奉献给在主耶稣的手中，结果带来五千人的饱足。耶稣曾经在好几次对他讲到的群众讲过这一句话，这是什么呢？那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一同来读。
我实在
告诉你们，你们
要是断不得进天国，
这里说除非你们回转变成好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对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啊。上帝喜欢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那份单纯的奉献，同样的，但我们愿意好像小孩子一样奉献自己所有，将一切交给我们的主，主耶稣会去成就其余的事情的。英语有一句很好， We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我们尽力做好我们最好的，其他的事情让神去成就。We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best。 哪怕我们的奉献看起来好像很微小很小，在上帝的手中都会成为什么？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神迹，使这些奉献从小变成多，奉盛有余，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上帝是看重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真心实意的奉献，不论我们是奉献我们的时间也好， 我们的恩赐也好，我们才干也好，我们的金钱也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点的时间呢？我们有没有一点的圣经的知识？我们 有没有一点的爱？有没有一点的金钱？一点点的力气？一点点的关心？一点点的信心？别只是看我没有能力，不要说我没有时间，不够资格去服侍，也不要说我没有多余的金钱。看看你有什么，然后把你所有的给主用，上帝必会大大的使用你所献上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在多伦多，我认识一位的姐妹，她患了类风湿关节炎，都听过了，类风湿关节炎，她的病时好时坏，所以呢，她不能够工作，常常待在家里面，所以她在家里面为什么？她很想去做一些家务，在厨房里面去做一点的菜啊，但是只要她拿起一些有重量的东西，就会怎么样？疼痛的不得了，啊，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不过她告诉我，她还有一件事可以做的，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她可以向神来呼求。教会团体里面有什么祷告的事项，只要他知道，他可以提名为那件事去祷告，因为他在病里面学会可以把他所有的来奉献给神，就是这一点点来奉献给神，其他的就交在神的手中，让主耶稣去成就。啊，另外我也认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啊，她现在今年大约四岁啊，在我们两年多前我们从加拿大过来德国来宣教的时候，这个女孩的父母亲教导她啊，要为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为我们在德国的宣教来祷告。所以这个小女孩每一次吃饭，早餐午餐晚餐，都特别提名为我们祷告啊，他的祷告就用英语啊，为了 Pastor Louis 去祷告了，等等，哇！所以这个是他父亲，我回去他告诉我的啊。当时这个女孩只有一岁多，但是她那份的真诚，那份单纯的心，好像是童言童语，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啊，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读书读得多了，我们人生的经历比较多一点，我们的思想反而是怎么样复杂起来啊，太复杂。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回到主这个小孩子的样式里面，回复那份单纯的心，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交给主，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纵然有时候我们在单纯里面也有不信，哎，有时候真的怎么样子相信，也有不了解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不信里面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第四点，分享恩典的人必能够看见神迹。啊，我们一同来读马可福音第六章39-42，不同来读。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
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也吃饱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耶稣不叫他排队出来去领取食物啊，乃是叫他们坐下啊，等食物分到他们中间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要他们一个一个的传出去啊，分享出去，个人按自己的分量拿了，然后怎么样就传出去，传给另外的人，你就看见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是源源不断的从耶稣的手中 一个一个的领受，一个一个的，最后的得到饱足，最后一个一个充满喜乐啊，饱足就喜乐了啊。所以上帝的祝福是可能的宝贵，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满满的神。今天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愿意分享神救赎的恩典，分享神大能的祝福吗？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分享的管道？我们领受了，我们也愿意分享出去，使其他人也得到这样的祝福。主耶稣是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神迹的呢？其实神迹的公式就很简单啊。神迹的公式是怎么样啊？啊，我们一同来看，就是门徒与小孩子献上他的所有，耶稣接纳所有，神的祝福所有，耶稣就掰开那个饼，那条鱼就分出去，就递出去，门徒分发所有，最后所有人都吃饱了。所以让我们不单单的献上我们所有，也愿意不断的来分享出去。最后一点，珍惜恩典的人必能看见神迹啊！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
他们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这五饼二鱼不单单喂饱了五千个男丁啊，还有什么？还没计算妇女和孩子，所以估计应该超过一万人。OK， 现在我们看到还剩下的零碎有多少啊？可以装满十二个篮子，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是主的恩典，不单单足够，而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耶稣吩咐门徒把零碎收拾起来，代表不可以浪费，因为主希望我们去珍惜我们得到的恩典。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啦？啊，我们怎么样知道？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的数据来看啊，里面得到启示。那、啊、五饼二鱼的数据是什么？五加二是什么？七，代表属地的一个完全的数据。OK， 在创世纪里面，六天有工作，第七天这是什么呀？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成为圣日，所以我们就来敬拜神了、啊，是吧？啊，而十二，我们这里签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十二，是一个属灵的完全的数字，代表神的恩典是什么？完完全全的。啊，就好像旧约里面有什么十二个支派，新约里面呢十二是什么？十二个门徒啊。所以启示录里面更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一同来读，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二节十四节。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门上
又写着撕裂十二支派的名字，上面有十二根基，根上有烧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哇，这里出现多少个十二？五个十二啊，五个十二的数字，也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完完全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源头，他已经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中间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怎么样充充满满在我们中间。我们重来读，道成肉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啊，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啊。所以这十二个男子是恩典的记号，虽然我们人是有限的，但在主充充满满和无限的恩典里面，却能够带来许多的神迹。大约在100多年前啊，在美国有一个很穷的一个小女孩，在星期天来到一个小教会的面前，因为地方太小了啊，但是里面的人太多，所以里面的人不让这个小孩子进去参加里面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刚好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来到经过，他哭着对这个牧师说，我不能够进去上主日学啊。于是这个牧师牵着他的手就进去，而且帮这个小女孩啊，带她进到房间找一个位置坐下。那一天这个小女孩非常非常的开心。大约2年之后，这个小女孩就死去了，过世了啊。她的父母亲就请这位牧师来帮忙处理这个小女孩的身后事。他们就在这个女孩的房间发现有一个破旧的小钱包。当他们打开这个小钱包一看，里面有什么？有钱，有57分钱，57分钱，57 cents， OK， 很小的钱啊。里面有一张字条，是这样写，要把小教会建大一点，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想来上主日学。原来这个小女孩近2年来，自从那次被拒绝进到教堂以后，这2年来就收拾了将一些的钱就存起来啊，所以成为这个的就要来奉献给教会。所以到下个主日，牧师就带着这个钱包向会中讲关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而且她的心愿是什么，发出的尖堂的挑战。当地有一份的报纸报道了这个故事，有一个地产商大大的受感动，把一块地当时大约值几千美元卖给教会，价钱就是57分钱，就是那个小女孩的钱。 OK， 会中里面也开始为到建堂来筹款。5年之后一共受到奉献25万美元啊，当时就很多的钱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菲亚就是 Pennsylvania 的 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啊，费城啊，对，但是它长的就很难读，费城啊，你可以去参观一个可以容纳3300人的教堂，就是这个教堂，就是天普浸信会 Temple Baptist Church， 它也有一间的大学叫天普大学，也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也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啊。旁边有一个医院，也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医院啊，和一座主日学的大楼。在主日学大楼里面有一个房间挂着那个小女孩的画像，旁边还有当时那个的牧者叫汉威尔啊 Dr. Roger Cornwell 牧师的肖像啊。约翰福音第6章第9节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带来献给耶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5饼2鱼，让我们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才干。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有不同，有人懂得怎么样去关心人，有人懂得去分享， 有人懂得，有一些的书籍比较敏感，有人明笔很好，有人懂得讲道，有人懂得去教导，有人去管理，有人去做饭，有人去打扫领唱，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五饼二鱼。但是这五饼二鱼如果不拿出来吃，不拿出来用，我们是吃不完的，甚至有一天会发臭坏掉。这个孩童愿意把他所有的拿出来，而且分享让其他人去享用，神就使他成为神迹。马德丘丽莎德兰修理曾经说过，我们不需要为神做大事，而是用带爱做小事，就是小小爱心的奉献所带出来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你愿意献上你的五饼二鱼吗？你愿意吗？让我们做一个祷告。